到我说轮子啊，你这个家带我看了一家长，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铅铁铅，都是您的家长，他们是家长，就是练了以后剩下的家长，就是他们恶劣还没有除掉。下面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亮而又亮，真是突然，因为恶劣的环境之下，人必特征认为被气得凝滞，因为耶和华一直气待他们，就是对于一些的人犹大人甚至把他们气掉，因为他们不愿意悔改。我想今天神如果把这些话我们读的时候，可以对教会来讲，就在教会的里面有许多东西都是神不喜欢的东西带进来，那么这些东西应该把它除掉。我想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么下次我们要读第七章第八章。好的，那现在我们有点改观，现在请神读。
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呢，你们倚靠虚谎无义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民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和一切后裔。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明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面作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 尽随从自己的计谋和完整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减法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遗弃了他，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其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驼北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驼北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驼北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轰赶。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谢谢。我们已经读过了六章了，耶利米书六章了。六章呢，我们读的时候，前六章啊，有两个信息，是神要耶利米对以色列人讲的两个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在第一章第九节。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啊，神就把他的话传给他。那么第十三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这就是神啊把他的话告诉以色列人，从第一章就开始。那么第二章就是第一个兴起的开始。你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说。第一章里头啊，是神把话告诉耶利米。第二章一开始啊，就要耶利米把神给他的话对以色列人去喊叫说。啊，喊叫说，就好像一个传道人，神把话给他，你就把这些话去告诉这些基督徒，或者去告诉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神就要他去喊叫，啊，对他们喊叫，这是第一次的信息。第二次的信息就是第三章，耶利米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就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又对我说，好，神就对他讲了，讲了，然后他就要他把这些话对以色列人讲，你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我说，被盗的以色列啊，比奸诈的犹大还显威力，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你看他就带他去宣告啊，这是第二次的信息，他要去宣告啊。十四节，第三章的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啊，你看他就在那里宣告，这是第二次的信息啊，第二篇的信息，第二篇的信息啊，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一直到第六章为完，就是我们上次读到第六章，就是第二个信息啊。耶利米书已经读过了两篇的信息，这两篇的信息是要他对以色列人喊叫说，有的信息是对北方说，就是对以色列国讲，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有的时候是对耶路撒冷的人讲。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第七章是第三个信息了。第三个信息是耶和华的话，第一节， 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告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一切的一切犹大人都听耶和华的话。第三个事情是对谁讲啊？是站在站在圣殿的门口，你这个犹大人啊，到了时候他们要来礼拜，到在圣殿里的敬拜神，就对那些敬拜神的人讲，啊，敬拜神的人讲。所以这个信息啊，有时候也叫做殿门口的信息，圣殿门口的信息，只站在殿门口，就是呢，这些呢，这礼拜的人对他们讲，讲什么呢？好，就叫他们当听耶和华的话，下面就是耶和华的话，要对他们讲，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稳难居住。我们知道这耶利米书，耶利米是最后犹大国，最后犹大国，你不从以西亚起这个皇帝开始，一直到灭亡的西底家为止。那么这五个皇帝中间，他是完全经过这五个最后的皇帝，也就是告诉他，以色列人犯了许多的罪，犹大人犯了许多的罪，如果他们悔改，神就不要巴比伦王来把他们灭了，灭绝其余大国，如果不悔改，那么这个最后的这个灾祸就临到他们身上啊。所以耶利米就警告他们啊，你们要悔改，悔改什么呢？就是改正行动作为。行动作为这两个字，一个字是翻成 ways， 就是道路，他们走的路啊，走的路。另外一个就是 doings， 他们的行为，一个是他们的道路，一个是他们的行为。也就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的路已经错了，离弃了神了，你们的行为也错了。如果你们悔改，神就让你们仍然在这里居住；如果不悔改，好，那神就要审判你们，神就审判你们。我想这样的话，在当时就是这个先知对以色列人讲，在今天神对基督徒不是再有一个先知的这个讲，也不完全是传道人能够传达神的话，今天应该给我们说话的是圣灵，我们每一个人里头有圣灵，当我们聚会也好，不聚会也好，我们要做一件事也好，我们想一件事也好，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属于神的，圣灵会在里头对我们说话，会责备我们，我们会感到说不平安。第一个就是神说话的原则啊，说话的原则。所以这些话是圣灵今天应该对我们讲，对每一个人讲，到底你今天做的这些事情，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从神哪里来，符不符合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错，这一个是需要我们在神里面求悔改。至于第四节，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这里加重的语气说了三次，是耶和华的殿。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认为审判，什么审判不可能来，巴比伦王不可能来，不可能来。为什么？因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殿嘛。神在这里，神有殿在这里，神要保护他的殿呢。啊，因为神的殿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保障了。难道巴比伦王能够来把神的殿给摧毁吗？神自己不保守自己吗？他们就在那里想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怕啊，因为这里有耶和华的殿，有耶和华的殿，我们不要怕。我就想起一件事情，在抗战的时候，抗战的时候，就是中日战争的时候，那时候我在重庆，我还很小，我就听说有很多人啊，他们就跑到重庆有个仁济医院，是外国的医院， 时候，我们就派隐士去躲。可能这个日本兵器啊，看见这个外国人的医院，他就不轰炸。而且我就看清，亲自看见，他们就把一个很大很大的英国国旗，外国国旗，就很大一个国旗，摆在这个医院的旁边一个荒地上摆上来。就让日本兵去看见，这个是外国人的地方，你不能炸。哪知道他专门就炸你这个标志，他们都以为那里保险了，不能保险。那么我就记得有这个情况，就是有人啊在躲到教会里面去啊，有一天就往教会里面躲，哎呀，这是教会，我们躲进去，这个神保守我们，一样的炸。所以神不捉重外面物质的东西，我们千万不要捉重神捉重外面物质的东西。神这里告诉你要悔改，如果我们悔改，你不要走到教堂去，你也不要走到外国人的医院去，你在哪里神都给你同在，神都保守你。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的行为，你到哪里去神都不祝福你。这就是一个原则。那么下面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你能够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灵舍中间仍然实行公平。这个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对人就是要公平，这是神要的，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在这地方，在这地方不留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人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在旧约，神给他们一个迦南地，赐给他们，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土地。如果他们悔改，神就不要外邦人来把他们掳去，使他们能够承受审判。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神给我们迦南地在哪里呢？神给我们迦南地是在我们的里面，属灵的迦南地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顺从神、信神的话，你就看见你，我们就有喜乐、平安，那就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迦南地，属灵的迦南地，完全不在外面。所以我们一定不要看外面。啊，不要看外面，完全是在里面的喜乐平安。不管你在什么一个地方，你外面有多大的难处，你看神就在那里保守。啊，第八节、第七节这里还有一句话，这里说的“直到永远”，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几天两天了、那是永远了、神在那里保守，直到永远吧。你看我们听到的话啊，顺着他。第八节，看到你们依靠虚谎无依的话，就是假话，他们当时就依靠很多假话。第九节，你们偷盗杀害奸淫欺假事，向巴黎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他们外面的行为拜偶像，拜外邦的神，又在违反神的诫命，偷盗，这里是不能偷盗的，不能随便杀人的，不能奸淫的，不能欺假事的，这是诫命里面告诉他们的，他们都做，都犯了。外面在哪里犯罪？第十节，且来到这次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现在许多基督徒啊，岂不是这样吗？外面在哪里犯罪？外面在哪里说谎话？外面在那里爱世界，甚至外面在那里拜假神。那么你看很多基督徒他不是拜假神嘛，他是算命嘛，啊，很多基督徒要算命要测字嘛，啊，又走这一条路嘛，他不相信神。好，那么一方面他要做这些事情违背神的话，另一方面他要到礼拜堂去礼拜，这不是一样的吗？现在我们看到这句话正好要对基督徒讲，他要到礼拜堂去礼拜。好，所以今天神的信息就是对这些基督徒讲的啊，当时是对犹大人讲啊，又去礼拜，又在神的面前犯这些罪的人。好了，一 救赎，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个自由两个字最后翻成拯救 deliver 拯救啊，这个我们被保守了。你看吗，我们虽然犯了那么多罪，但是我每个星期我都要去礼拜吗？哦，因为换礼拜了，好像相公得罪了，抵罪了，那么我就还要神要拯救我，因为这是什么病啊？这个是完全错，啊，完全错。所以下面就讲，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成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择偶吗？主要是在地上，就是把殿里面那些买牛羊鸽子兑换钱的人，这桌子都推倒了，因为他们把神的殿已经变成择偶。现在这个殿，神的殿已经不是圣洁的殿了，已经被他们污染、误会啊，被误会。我都看见了，就是耶和华说的，神已经看见他们在殿以外做的事情，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神能看见。他们已经把圣殿变成污秽的地方，不再是神圣洁的殿。十二节，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用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恶祸。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今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信守，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以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这就赶出你们的众弟兄，这是以当年的一切后裔。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读一读示罗的事情，因为这里专门把示罗审批出来。那么示罗是一个地方，示罗这个地方是神原来神的会幕，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读一出圣经《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请我们往前面翻，《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对啊，这就是《申命记》的后头一卷，就是第六卷《圣经》的从头到尾，第六卷就是《约书亚记》十八章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在那里。你看，什么会幕？在当时还没有圣殿，那是摩西做的会幕。我们知道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就是神立名的地方，他们就把会幕摆在示罗，建在那，所以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到会幕面前去求问耶和华。所以当时的时代，在约书亚的时代，那是远在这个耶利米时代以前，还没有圣殿。我们知道圣殿呢、是所罗门修造的建造的圣殿，那个时候还没有圣殿，那个时候就是会幕，所以神的约会就是在会幕里面啊。这是告诉我们示罗就是神立名的地方。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 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四千人。北信哥的邻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若是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北信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罗宰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我们从撒母耳记上，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位先知，也叫做士师，就是以利。以利这一个人，他的儿子纵容他的儿子犯罪，所以神就要审判他们。你看看我们在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时候，第十四节，撒母耳记上三章十四节，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献祭，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神那个时候是要审判以色列人，从先知、士师、祭司起，他们就在哪里犯罪，所以神不能赦免他们，所以神就要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所以我们估计四章，非利士人就来给他们打仗，结果这不就打败了？打败了，他们没有看见说是因为他们有罪要悔改，而他们是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把神搬到我们这里来，就把神的约柜搬来，啊，这个约柜啊，他说神的约柜来了，一定要打胜仗，要打胜仗，好。那么神的约柜来了怎么办？好，第十节，我们读第十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很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三万，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非尼哈都掳着被杀了。他们是把神的约柜搬来以为要拯救他们，结果神就让他的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啊，那么神不保守他的约柜吗？神会保守他的约柜，但是神不要这些犯罪的人来依靠这个约柜，神不用他的约柜来保护犯罪的人。我们有罪只能认罪，绝不能够保护。所以有些基督徒他家里出了事，或者有困难来，或者生了病了，他就是他没有说回到神的面前去说，神啊，我是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得罪了你，我愿意悔改。他不是走这条路，他是说我去把牧师请到家里来祷告，可能牧师一祷告家里病就好了，牧师祷告我这个事情就能够办好了，他就想着走着另外一条路，错了，神不会这样做。神经在对以色列人犹大人讲，要悔改，悔改你们的罪恶，悔改你们的行为，是悔改的问题。所以神并没有保守他的约柜，约柜这个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啊，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这圣经嘛，这约柜到了非利士地，非利士人也是害怕了。他说这是以色列人的神的约柜，就把它摆在他们神的庙里头，大神的庙里头。结果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那些偶像啊、大神啊，都向这个神的约柜扑倒了。扑倒在这个面对的面前，而且头也断了，手也断了，所以这件事吓得不得了。最后啊，就把这个面对送回去了。啊，神会保守他的面对，神不会保守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犯了罪。啊，我想这里提到示罗的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就认为示罗有什么面对，我们把神面对搬来，神就保守我们。请记得。一个基督徒，我们和神的关系没有恢复，所有的问题都不能够解决。不管你把谁找来，他就祷告；不管你做多少礼拜，不管你奉献多少，都没有用。唯一的一个路，就是你和神中间的关系要恢复，啊，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常常看重外面的东西，没有看重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 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第七章十四节，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依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这地施行，在我从前像是我所行的一样。你看圣经到这样，是我所行的，我们将你们称为眼见赶出，这就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十六节，所以你们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听你。神在这里告诉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祷告，你就是帮他们祷告我都听，所以你不要说找牧师来祷告，找传道人来祷告没有用，他祷告了谁也不听，为什么？神的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神的路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我们里面都有圣灵，我们要听圣灵的话回到他们里面去，而不是在外面的做法，外面的祷告，这里不依靠人吗？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权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名，一定要靠神，不要靠外面的东西。十七节，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团练作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不是自己惹祸，是脸上惭愧吗？你看啊，这个以色列犹大人啊，全家都去拜这个天后，这个天后啊不一定是我们这个香港这个天后啊，他那个故事 Queen of Heaven， 他那个天上还有一个女皇，女的皇帝啊，天上还有一个女的上帝，他是这样的 Queen of Heaven。 所以你看全家，孩子去捡柴，父亲烧火，那么妇女在家里做面献给谁？他们全家一心一意的都是为着侍奉偶像，不是为着侍奉神。你看神说他们起誓只是为神发怒吗？是自己惹来祸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有困难临到我们身上啊，有困难临到我们身上，有不顺心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可能很多事情都是神的管教，可能这一个要悔改，需要悔改，需要到神里面前去。二十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人和圣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灼起，不能熄灭。这一个就是神的愤怒一定要发在他们的身上，不会熄灭。好，我想今天这些话是需要对我们来讲，需要对我们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完全的，我们许多做事做的事，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以为是对的，实际上在神来看不一定都是对的。啊，我自己参考，因为说了一句话，我要回到神里面悔改；因为做一件事，我要悔改；因为有一个思想，我要悔改。啊，在神里面悔改。我想一个基督徒，不是每一天做一个悔改的基督徒，这个基督徒就很难了。你总觉得我自己做得很好，对吧？啊，一个基督徒如果认为自己做得很好，做自己完全，这个人一定是在黑暗里头没有光。一个有光的基督徒，随时他在光的里头，随时有什么话，随时有什么启示，他会在什么面前看见圣灵的引导，看见自己的不够，看见自己这边的亏欠、失败、不忠心，神有话，他随时都会在圣灵上悔改。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不见，是因为我们没有光啊，这个需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回来悔改。二十一节，万民之耶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里啊很多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你看第二节， 你们进这些门，进到耶和华的一切人，刚听耶和华的话。三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不知所，为什么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就是神是有大能的神，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神的手里啊！你不要把天后看高了，天后不是万军之神，也不要把巴比伦王看高，巴比伦王不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依靠的是全能的神啊，他是至高的神，他是全能的神。所以他是万民之耶和华，他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将反祭加在平安祭上。原来没有平安这两个字，就是祭物，就是其他的祭物，反祭加在其他的祭物上，吃肉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祭叫做反祭，反祭这个祭是完全献给神的，全部要烧给神的，一点不可以拿给人吃。平安祭是可以吃的，反祭不行的，反祭是完全献给神的。好，我想我们读过因为我们读过了，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利未记啊，我们再读一读，好吧？我们复习一下。利未记第一章。利未记第一章第三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反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你要把牛作为反祭献给神，这就是反祭。反祭是怎么做的呢？这里告诉我们第九节，但反祭的丈夫衣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你看到没有？完全烧，他的肉、他的皮、他的一切都要烧。意思就是说，反祭是完全献给神的，不能够留给自己，一点不能留下来，这个叫做反祭，这个叫反祭。那么我们再读利未记的第三章，第一节，这里是说到人献供物为平安祭啊，这里是说到平安祭的问题。平安祭是要哪一些东西呢？好，它是第三节，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也要把盖帐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依靠取下。好，那么这些东西就要取下来，是不是要献给神的？取下来献给神的。那么剩下的还有东西，就不完全献给神，啊，不是完全献给神。其他的东西，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吃。啊，你看我们读第七章，利未记的第七章。十五节，第七章十五节，为感谢献平安祭剩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这是平安祭的肉啊，以色列人可以吃，凡祭绝对不能吃，那是属于神，属于神。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把属于神的东西拿来他们吃了，应该是为什么他们拿来吃了。所以今天我们读第七章，你看第二十一节，你们叫反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反祭的肉只能给神啊， 不能我们自己吃啊，只有平安鸡可以吃啊，平安鸡的一部分可以吃的。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们应当献给神，完全献给神的东西，他们没有，他们拿来归了自己，这是一个罪啊。现在基督徒仍然是这样，这是清楚的内容。我们应该全部奉献给神的，但是我们留下了啊，为我们自己错了。我好像说过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自己做的见证，他有一次一个感动，那是好多年前，可能十几年前的事情，他就特别感动，他要奉献500块港币，十几年前500块港币很值钱了，要摆在奉献箱里头，他就把500块港币拿来就往奉献箱走去，走在路上半途他就想，太多了太多了，我只给300，好了，就走到奉献箱快到了300，300就想越太多了，好吧，就给200就够了，他就把200摆进去了。你知道圣灵感动他是500，结果他摆的是200，那么这个就打了一个折扣了，对不对？圣灵对我们说的，我们应该给神的，但是我们就把它收回来，这个就是反祭和平安祭摆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就在吃肉吧，对不对？都归自己了，这个是合，这个是没有敬畏神，没有听神的话，这个是和在神的面前不会蒙福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钱、所有的财产都是神给我们的，都是神给我们的。我好像也说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啊，从大陆到香港，他从大陆到香港的时候，他知道很多人愿意申请到香港了，他们两夫妻在这边好好的祷告，就向神许愿了，是吧？如果到了香港去，我们一定要好好的侍奉你，完全为着你用。我们一切都要奉献给你，结果到了香港了，发财了，又赚了钱了，据说赚了好几十万。就有个弟兄啊，就对他讲，他说啊，你可不可以奉献一点钱或者大陆啊？他说我一分钱都不给，不给。他说我只为他们祷告，你想这样的心情对吗？结果他不给。大概又过了一年，这个弟兄又碰见他了，就说你现在更发财了。我说不行了，我这几十万全部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啊？就是我交给别人去做生意，全部做完没有了。你知道收取赐给你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有的人啊，赚了很多的钱，真感恩他不拿出来，结果这些钱都摆到医院费里头去了。啊，家里人生病，啊，花了钱进去。所以你就看这个就叫把反祭和平安祭怎么样摆在一起来吃肉。22节，因为我在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反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说让他们献祭，那个时候没有说的，只是说什么，我只吩咐他们一件，这一件说，你们到敬出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当心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神并没有告诉他们你们要献祭，你们要做这样做那样，没有。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出埃及记19章我们读一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来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来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利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从你们的背在翅膀上带来给我。如今你们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都是我的子民，你们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看神跟他们说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要他们听神的话，遵守什么约。所以记得在这个时候啊，神还没有把十条诫给他们，律法也没有给他们，更没有告诉他们要献祭要会幕。神就是要他们听话，就是我们刚刚在耶利米书这里要他们听话。结果他们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第十九章，下一节是十九章第八节，北京都重申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看他们有一个心是很好的，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知道这一句话有包括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他们说我们要听什么话，第二个不但要听还要行，遵守的话我们都能行。实际上他们能不能就行啊？我想以色列人如果是我们、他们没有什么生命，是我们今天如果听到摩西讲的这些话，我们会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灵里面我们向主说，主啊，你的话我是心里面愿意遵守，但是我行不来啊，我行不来啊，我需要你的原因。我们看我们基督徒行不行得来，我们哪一个基督徒是不是说谎话呢？我们信了主我们当然的说谎话。我们哪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发脾气啊，不生气的时候照样发脾气啊。所以我想我们要告诉什么，我做不来，唯有靠你的恩典。你做不做得了？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能做得了，所以到罗马书保罗说，没有一个人用心理法称义啊，谁能够做？不能做。所以我们现在要谦卑在什么面前？什么？我不能做，我不能做。求你用圣灵给我力量，让他们做。我实在不能做。啊，以色列人也不认识他们，所以这以后我们看从二十章开始。神给他们定了很多的律例和典章，让他们去遵守。所以把会幕赐给他们，所以告诉他们要献祭。你看利未记就告诉他们献祭，你们要守，你们就守吧。那么他们能不能够守？他们不能守。好，所以我们今天又回归到我们耶利米书第七章来，二十三节。我只吩咐他们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神就是要他们听他的话。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个诫命，什么都没有啊。当时神就告诉他们，二十四节，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就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即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他们哪里听了？没有。好，现在我们读下面二十七节，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让他们，他们却不答应。神早就知道他们的心，要耶利米对他们说的话，他们根本不会听，他们也不会答应。所以神就要耶利米不要为他们祷告，谁也不信耶利米为他们祷告。二十八节，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不绝。这些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没有诚实的事情，都是虚谎欺骗在神的面前。好，因为神要审判他们，灾祸要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第二十九节，耶路撒冷啊，要剪拔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弃丢掉离弃了 有他愤怒的时代，就是神把这一个时代，耶利米的那个时代，神就把他丢弃了，就交给巴比伦王了，要他们剪发抛弃。剪发的意思，头发是代表荣耀的意思，剪发就是没有荣耀，你巴比伦王要审判他们，他们不再有荣耀的地位了。对，近光的高处举哀，近光的高处，本来高处应该有树木的，有草的，现在没有了，为什么？因为巴比伦王来把它都除掉了，而且在高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要在那里哭泣。神丢掉他们。三十节，耶和华说：“犹大人是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什么殿里面已经被他们污秽了，所以神要审判他们。三十一节，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费特的丘坛，和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现在我们就要读一读，什么叫新嫩子谷，什么叫陀费特的丘坛。我想啊，我们先读一出的圣经，我们读历代之下，往前面翻，历代之下第二十八章，第一节，是登基的时候，这是犹大人的王亚哈是登基的时候，年20岁，这耶路撒冷君王16年，不像他主大卫其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缺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黎的像，并且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其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真的是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和青翠树下献祭烧香。新嫩子谷是耶路撒冷西南面的一个谷，那么如果我们这一次去不知道看不看得见啊，新嫩子谷它是一个山谷，很低的地方，但是那里有一块平地，就叫托菲特啊，平地托菲特，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啊建立了偶像耶神。你看他们献祭是献给摩罗啊，有一个假神叫做摩罗，那是亚门人的神。那么这个摩罗就要求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们的儿女接活。这里说焚烧他的儿女的意思，实际上就是金火，那里烧了很多火，那么儿女从火里面过去，啊，就献给摩罗了，啊，他是走这条路的。我们还注意一下33章，这是历代之下的33章。马拉西登基的时候，33章历代之下，刚刚是28章，剩33章第一节。马拉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真的是。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撤毁的丘坛，为巴黎足坛做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你看就误会了神的殿了，殿里面另外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在新嫩子谷使他的儿女接火，用光照，用法术，倾斜术， 离交诡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神殿内立雕刻的偶像。好了，我们就看这就很多了。对啊，神的殿里面已经有偶像了，神的殿里面有外邦神的祭坛，这里哪里是圣洁的殿呢？没有了，啊，没有了。好，而且在新约之中，使他来以金火，这里说金火，有的地方是说焚烧，就是不是真正把他烧死。我的想法啊，如果真正把他烧死，这个做父亲的实在是太恶了啊，这是罪大恶极了，对不对？对这个外邦神是这样子，这是神没有政策的。好，我想这里呢，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七章。他们在新任之谷建筑陀菲特的丘坛，第三十一节，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所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菲特和新任之谷，反倒称为撒勒谷。什么意思？就是说巴比伦要来啊，尼布甲尼撒要来，要在这里杀犹大人，因为要在陀菲特埋葬尸骨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这是神的审判。那死的人就很多，并且这北西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轰炸。那是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在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欣然和幸福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如果我们远离神，今天一样，一个基督徒，你就看见我们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我想旧约的这个殿是代表神命令的地方，今天神命令的地方不在殿里面，而是在教会里面，那是教会。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讲，你如果有无论在哪里，又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中间。今天的教会非常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有没有在我们中间。你哪怕只有两三个人，我们真正是奉主的名，就是神立名的地方，我们在哪里完全是靠主的名。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高举主自己啊，不是高举我们。我们现在看好多的教聚会是高举人啊，高举某某牧师，高举某某传道人啊，这个都是错的啊。如果是这样，你就看见神在这里没有地位，没有地方。我曾经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说过，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已经掺杂了许多的东西，是天主教里面来的东西。天主教里面有神父制度，基督教里头有牧师制度，牧师是一个恩赐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一个恩赐，但是今天牧师已经成为一个制度了，一个制度。那么，所以什么人想要做牧师呢？牧师就是全职侍奉神嘛，就要读神学院，毕业出来先传道，然后呢，牧师觉得你可以，就暗立你做牧师，啊，暗立你做牧师以后，你就可以成为牧师。这一个牧，圣经里从来没有这样的，没有。圣经里只告诉我们，牧师是一个恩赐，你有神给你这个恩赐，不一定你要去读神学院。我想今天在香港那个平安福音堂里头啊，他们就没有这个制度了。他们有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就在海外神学院，但是毕业的人都不叫牧师，他们叫什么呢？也许叫做传道人，也许叫什么？他们觉得这个是错的啊！只有平安福音堂，我和他们接触，我们知道他们有、啊。所以今天这个牧师制度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成为一个居间的阶级，就是把它作为我们和神中间的一个阶级，这、就是非常的错，因为它不是不应该是一个制度，而是应该只是一个恩赐。如果我有这个恩赐，我不需要做神学；如果我有这个恩赐，我读了神学，并不能够说增加我这个恩赐。恩赐是圣灵给的，不在乎你是不是做神学的问题。所以像这一些， 做法，那么在圣经里头都是没有根据。那么这样，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唯一的一点，我们就是根据圣经，根据什么来圣经里头。我知道有一个人叫做巴比这个人十六世纪的，他是英国圣公会的一个牧师。这个人，他也真的是，他这么一读神学，我不知道估计是读的神学。但是后来啊，他这个牧师做了很久牧师以后，他就发现有一堆基督徒，他们中间呢、只是奉主的名聚会，没有这个外表的形式，也没有什么教堂，就是在家里聚会。他有一次听说了，他就去参加他们聚会。你参加以后，圣灵就大大的感动他，他觉得这条路是对的。所以回去以后，他就把圣公会的牧师辞掉了，不做了。他把牧师一辞掉以后，圣灵就在他的身上就大大的做工，完全把天上的面光倾倒在他的身上。结果他写了许多的书，他翻译的圣经是从原文直接翻译过来，很多的著作，大部分有很多的著作都是回到神的话里去，神的祝福他，因为他看到这个路，他就会走这一条路。那个后来他们就叫做弟兄会，就是在他们中间有弟子相称弟兄，没有一个高过弟兄的，所以在他们中间聚会的人，我所知道的就是有英国邮政总局的局长，那是邮政大臣嘛，很高的，在他们中间去聚会。但是聚会，这个人绝对不是带着他这个局长的身份去，他只是一个弟兄，这是一个弟兄。那么今天和我有读经的别的地方读经的也有牧师和我一起读圣经，但是我不是把他当作牧师看，他是个弟兄，我们都是弟兄，是这样。感谢主，我想这些就是今天的教会里面，为什么有的教会不能什么祝福，不能什么祝福，什么话在那里行不通？为什么？因为人啊，不能够完全按照什么话来行。那么我想，我接触的有的牧师，他也知道这是错，牧师这个是错的，但是他不能改啊。如果要改怎么办？第一个，他就没有薪水了。你知道，牧师是带有薪水的，真正是认识的人，他是凭信心，不是靠薪水啊。你记得保罗啊，这个人，或者我们读一些圣经啊，《哥林多前书》18章。对不起，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使徒行传18章第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屈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哥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心境带着西北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行，就和他们同住同做工。你看这个做工啊，不是去传道啊，这个做工的原文就是制帐篷。保罗不是全世界侍奉啊，保罗没有拿任何人的薪水啊，他就是在那里和他们一起制帐篷，一起制帐篷，和他们同工。凭信心，保罗啊，他是凭信心。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20章。第二十三节，《使徒行传》20章33节，我未曾看出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曾供给我和同人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多。保罗他不赞同啊，他说我这两只手啊，支出来的钱还要为我同人的需要。我想提摩太、提多 可能这些人都要吃饭，都要传道，都还要坐船到这里去传道，那里传道，哪里来的钱啊？都自己还不起。所以我们看看使徒行传当初使徒的工作，我们再看看今天教会这个情况，我们就发现不是这样一个情况，就变了，就变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完全走到神的道路上去，但是有一天，我想神如果有心怜悯神的教会，神会在教会里面做审判的工作，神会改变人的看法啊，神会改变人的看法。有心愿意走上去的，到那一天他会看见他是凭着信心，绝对不是凭着人给他的工资，因为他的下来人来生活。好，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了。那我们现在请读，请我们这边读第八章。
第八章，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骸骨不再收敛，不再埋葬，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无人悔改恶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他们个人转奔几路，如马直闯战场，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哪，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智慧人惭愧，金黄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我必将他们的妻子给别人，将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因此他们必在扑倒的人中扑倒。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葡萄树上必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必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受了惊惶，听见从但那里敌人的马喷鼻涕，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居民。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有忧愁，但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了，是我百姓的哀声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惹我发怒呢？ 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先知说，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把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
今天这第七章我们读完了，你现在第八章啊，从第一节到第三节，对，到第三节，耶和华说：“到那时，人必将犹大王的河谷和他首领的河谷、祭司的河谷、先知的河谷，和耶路撒冷居民的河谷，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些河谷不再收钱，不再埋葬，不再葬埋，不在地面上成为粪土，并且这恶徒所剩下的民，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国处，宁可减死不减生，这是万民之耶和华说的。我想一个人死了以后，我们都想他应该在自己的坟墓里头安息了。那么神在这里说，这些河谷都要抛出来，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抛在这个日头下、月亮和众星之下。那么这个是耶利米说的预言，耶利米在那里说。我想我们可以啊，还读一处的圣经，我们读《列王纪上》第十三章。列王纪上十三章第一节，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就像清白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撒在你上面，你的骨头也烧在你上面。当夜圣人说一个预兆说，这塔必破裂，他上了灰地寻找，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和华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说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挽回，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清洒了，这是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说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是我的手扶有。”于是神人期待耶和华，王的手就扶有了，稳如寻常一样。你看这里说了一个预言，就说到有一个犹大家要生一个人，叫做大卫家生一个人，叫做约西亚。啊，这是很早的预言，这个是在大卫完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以后分开了，分开两个国家。啊，这是在北边这个以色列国的王叫耶罗波安，他在那里设立了两个军营组，一个在大地，一个在伯特利，而且在这上面献祭。啊，他就说了这句话：“有个约西亚要出来。”啊，那么我们再读一些圣经，我们读《列王记下》。二四二三，第一节，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十一年。第二节，约西亚是耶和华眼睛看为真的事，向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都偏左右。一章给约西王亚王十八年，王差遣比苏兰的孙子亚撒利的儿子书记沙番上耶和华殿去，吩咐他说：“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还修理殿的破坏之处。” 第八节，道金斯希勒家对书记上方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好，第七节，书记上方又对王说，希勒家进士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上方就在王面前丢了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撒旦的儿子亚西干、米盖亚的儿子亚各伯、书记撒旦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从这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的列祖没有听从书上的命令，没有遵从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打烈火。”好，这是这个游戏啊。他做了什么事呢？我们看到下面呢，啊，我们读第二十三章，紧接着读二十三章。第三节，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保守律例，承接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个，你看这个是西亚王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列王记十三章，列王记十三章那里说的，大卫的要生一个后代叫约西亚，这个就应验了。这个约西亚出来以后啊，他就跟神立约了，他听见有律法书了，他就觉得他们完全没有照着律法书上所做，他在那里悔改。啊，然后他就做什么事情呢？好了，第四节，就他做的事情，王吩咐大祭司希勒家和副祭司并把门的。叫那位巴里和亚瑟拉都听着万象所烧的气体，就从耶和华殿里搬出来，在耶路撒冷外西门旗旁的田里烧了。他进行圣殿啊，所以一个人跟随神的人，他在圣殿什么时候？第一件事情，他是接近圣殿，一定要接近教会，把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要拿出去。好，你看。第五节，从前犹大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用废去向巴黎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瑟拉放到耶路撒冷外西门旗边焚烧，打碎石灰，在灰上的平民的坟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我们就不读了。我们知道这里，我们看下面还有啊。第十五节，他向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最领基拔的儿子耶和波安所筑的坛，都撤毁焚烧，打碎碎成灰，并毁坏了亚瑟拉、耶西亚回头，跟在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河谷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他，正如从前神宣传耶和华的话。你看嘛，骨子都拿出来了啊，所以神说的话都应验了。那么这些话我们是看见是在列王记上有一个十三章有一个先知说了这个话，那么今天我们读耶利米啊，他也说了这个话，第八章。那么耶利米是哪一个时代的人呢？我们现在请把耶利米书第一章翻过来，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一节，耶瓦敏帝亚拉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就在下面。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十三年，耶和华的话就可以，就是约西亚吗？就是这个王，这个王十三年的时候，这个王刚刚我们读了二十二章，列王记下二十二章，他是八岁做王，十八年他就得到律法书，在他十三年的时候神就对耶利米说话，那个时候他没有得到律法书，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就把这些预言出来啊，就是这些骨头啊，这些列王的骨头啊，先知的骨头，这些都要被拿出来保护出来。你看就是在约西亚这个王的这个时代，他的确就做了这些事情。好，我们再回到第八章，所以从这里看来，神所说的话没有一件是不带着能力的，没有一件是不会实现的，都要实现。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神的话里去， 我们不能够偏心己路，按我们的意思在哪里走啊，在哪里走。所以今天要做基督徒，要做一个绝对的基督徒，什么意思？一定要按着神的话在哪里走。神的话在哪里？真的圣经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圣灵就在里头说什么话。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走的路在两方面，一方面圣经的话已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第二方面圣灵在对我们里面说，圣灵所说的话一定要和圣经的话全部是吻合的，绝对不会错。所以我听说有人说神对他说话，说什么话呢？这是他要发财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是他说是圣灵说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不合。是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圣经怎么讲呢？那是想要发财的人就是把很多的愁苦来伺候了自己。神今天绝对不要我们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富足的发大财的人，只是希望我们在属灵的里面富足啊，富足。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是圣灵说的话，那一定和圣经的话不会矛盾。如果有矛盾，那我们这个听见这个声音就是有问题啊，有问题。好，第四节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人颠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你为何恒久被盗呢？那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肯回头，那如今记住的话，这里就举了一些例子，像马自从战场，像空中的怪鸟啊，或者斑鸠、燕子、白鹤都应该知道节令是春天来了还是秋天来了还是冬天来了，应该知道。这就是耶和华的法则，因为春夏秋冬是耶和华定的，这两个人应该知道，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什么法则。所以他的文字就是假逼无论虚假啊，文士就是他们，文士在当时就是抄圣经的人啊，抄用圣经的人。以后文士呢，他们也做历史的记载，记载历史。但是在这里，他们就有很多虚假的东西了，用他们笔写出来。他们都是第九节，他们去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从第十节那个时候，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祭司从先知到祭司都行虚谎。这些话一直说到第十二节，这些话在我们读第六章，有请我们把第六章翻过来，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十五节，实际上就是在这里啊，我们就能读到第八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把它重复了啊，把它重复了。所以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这个灭绝，上次我们说神要给他们留余种，怎么会灭绝呢？这个灭绝这个字最好翻译是 take away， 就是把他们掳到国外去。掳走，而不是说把他们完全灭绝，这样子他们就掳走了，就是退掉位了。就好像葡萄树上没有葡萄了，无花果树上也没有果子了，叶子也枯干了，这些果子都遗弃他们去了，没有了。你看十六话到十三节。到十四节呢，就是先知在那里说了，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 在那里进了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进了不言，又将苦胆水对我们喝，对于我们得罪耶和华。他们吃苦胆水，他们进到坚固城，坚固城的意思就是逃避啊，因为巴比伦王要来了，他们就要坚固城去躲避他吗？他们去躲避，他们吃苦胆的水。是不是我们指望平安就得不到好处，指望权益的时候不料受了侵犯，在这个时候他们没有平安，他们一直是惊慌的害怕的。所以他们听见从旦那里敌人的马鼻，马蜂的鼻气，他就装马而四声，旦就是从北方来的，旦在北方，从那个地方啊，北方啊，敌人要来，因为我们读前面我们知道，那也就是从北方来的。看到我的是毒蛇到你中间，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不服法术的什么意思？这也是说到外邦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些军队了。不服法术的意思就是你们没有法子控制他。如果你用他是听法术的，你用法术就把他控制了，他就不会咬你们了。但是他们，你用法术不能控制他，就是你用你的能力，你没有法子控制他。这是神要他来的。十八节，我有忧愁，愿人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这是先知自己说的，因为他看见他的百姓不会悔，犹太人不会悔改，他为他们祷告也没有用处。好了，那么你就看见他的心就在他里面发昏。耶利米先知就有忧愁，天啊，是我本姓的爱生从极远之地而来，说耶和华不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在其中吗？耶和华说，他们为什么以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伪的神为我发怒呢？这时候他们热心发怒，他们从极远的地方来呼求神。所以是先知就说你们都是忧愁，先知他的心在里头发愤，但愿通过自己安慰自己，但是没有安慰的。所以二十就讲，麦秋已过，夏蜜已完，春天呢、啊、收麦子的时间已经过了，夏天也完了，我们还没有过去，就从秋到夏这一年要过去了，他们还没有过去。那么一年一年过去，到哪一年他们才能够被拯救呢？而因为他们的气量少。二十一节先知说，因我本性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慌叫我家属，因为他为本性而惊慌，为本性而哀痛，而哀伤，啊，为他的本性而哀伤。二十二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本性为何不得痊愈呢？基列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东北方，你那一边。巴比伦王要来，要他们把他们掳到那里去，掳走了。在那里有乳香，在那里也有医生，但是医生和乳香最多只能医治他外面的伤口，不能医治他里面的悲伤，里面的创伤。啊，这个里面的创伤，必须神来医治他们，必须什么医治？啊，不是外面的。乳香是可以作为医治的药的，啊，来医治的药，啊，医生可以用乳香来医治的病，伤口，啊，我想啊，这里我们就来读到第八章、七章、八章两章，八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神看神的预言是一定要实现的，啊，一定实现。以色列人民而是警告他们的话。他们不会悔改，不会悔改，所以他们在那里侥幸觉得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个没有用处，只是外面的建筑没有用处。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里面， 今天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天在新约，在恩典时代，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向他承认了我们的罪，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神的生命，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生命。圣灵当我们一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有喜乐有平安，我们回到神面前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光照，我们就里面就觉得说我该走哪一条路，这个就需要我们每一天在那里跟随神啊，每一天跟随神。那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坐在这里，我们现在有点祷告。